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好势，
无要紧啦，你有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呢，啊，我土龙湖啊，哪恁老师太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济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记得，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有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的，做济项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为了纪念刚刚去年过世的王琼文导演，而且延续他一向关心我们偏乡儿童影像教育，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宜兰和花莲的数位机会中心呢，自主发起了办理两个梯次的用智慧做公益儿童影像培训营。在这个营队当中，我们请到了非常多的大师来教小朋友如何用纪录片跟动画的形式来记录一个公益的在地的故事。所以在今天的专题当中，我们报道了第二梯次动画课程的现场，也在节目访谈的部分，我们邀请到知名的编剧李易芳老师，让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
9月1号这一天，一群分别来自宜兰跟花莲的孩子聚集在花莲县的北埔国小，参加由宜花 DOC 所办理的用智慧做公益宜花 DOC 儿童影像培训营第二梯次的工作坊。这一天的工作坊是由阿尼玛动画工作室的怪兽老师张淑满导演带领小朋友认识充满无限可能的动画世界，并且体验制作动画的乐趣。
世界观的设定，像他设定的就是这是一个风超大的世界。所谓的世界观就是，各位有看过比如说怪兽电力公司吗？
有。
他设定的就是这些怪兽的工作是要去吓人，然后发电，对不对？所以动画常常会设计一个，就是自己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风很大的世界。好，再来一部，这个也是一个手绘的短片。它这个也是手绘的，然后片名叫《Us》，就是我们。
两个梯次的儿童影像营队活动的办理有着几层不同的意义。第一是纪念去年过世、长期关心偏乡儿童影像教育的王琼文导演。为了承接王琼文导演的精神，在今年年初讨论新年度计划时，宜花数位机会中心 DOC 的计划主持人薛文蔚教授就向同仁提起，应当重新办理儿童影像设置工作坊。经过一番的脑力激荡，宜花 DOC 的同仁决定是以用智慧做公益做主题，展开两个梯次的短期夏令营。
你看，你只要查马的奔跑，超多哦。那你会真的看到影片哦，那一场就动画，是不是？这个是古代拍的，好多，然后有整本书全部都在讲这样子，就是呢，他把马的动作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你就会看到像这样的图案。然后不止马，有什么猫啊、鸟啊，其实他都拍了很多哦，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你找到这个图片之后，你再去查，你就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叫麦布里奇，所以你有兴趣可以查查看。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开始研究连续动作这件事情，然后动画就是从连续动作产生的哦，所以呢，你就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为什么我们会叫阿尼玛，就是跟马有关。地上有没有落叶啊、树枝啊？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等一下也可以考虑去捡一些落叶，但不要去拔哈，就是用捡的，捡一些落叶，然后呢，也许你就可以做动画。好，然后这个是剪纸的，我们今天就不讨论，因为这个要用材料下去做。好，这个是积木。但我们今天当然也没有人带乐高，还是有人等一下冲回家拿。不要了，我们用身边的东西就好了。乐高啊，积木也可以做动画。这个是什么呢？折纸。这个整个背景跟后面都是一般的A4 影印纸跟白纸。然后呢， 这两只是那种就是稍微有颜色的纸张，我等一下给你看动态版的。好，然后这个是类似杂志剪下来的效果，只是这个色纸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这个烟火是用糖果做的，所以等一下你们这一组也可以说，老师我们这一组要做糖果，都拜托去买糖果饼干回来也可以，糖果饼干也是很好的材料。好，然后这是真人做动画，就是对，是你弟，就是真的人做动画也可以啦，就是你们也可以有同学躺在地上拍摄也可以哦。哦，真人躺在地上有很多效果，我们待会来看看怎么做。好，我们来看几个范本影片，让你稍微 有点子，等一下你想用什么方法做。然后老师今天上课的影片全部呢，我都从 YouTube 查给你看。因为呢，等你回去做的时候，哪些材料你不清楚，就知道说，其实老师今天讲的呢，在网络上通通都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呢，大概的流程是这样，因为一整天，不然小朋友都只会问中午吃什么。我们早上会快速的介绍，就是有哪几种做动画的方法。然后早上呢，中午前你就一定要开始讨论跟去找材料。找什么材料呢？你看你的桌上一片空白，
哪一个比较好？
老师也没有带材料，什么都没有。老师也没有带脚架，什么都没带，只有小明老师他们有提供平板，就这样没有了。然后你今天要做出一部动画短片。然后下午呢，你就会有的人可能中午就开始做，有的小组，然后下午会让你进行把动画拍完，然后我们在下课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会在这边播每一组的作品，马上秀出来哦，有谁，然后你播了什么样，拍了什么样的动画。好，那这次呢，要让大家动动脑想一想，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做动画？
一间挑起营队企划工作的是宜花 DOC 的专案经理陈恒明，原先是影像工作门外汉的他，过去受到王秋恩导演的带领跟启发，现在是第一线的儿童影像教育的师资，他负责所有师资的邀约，期待借由这两梯次的培训，让小朋友拥有使用纪录片或是用动画说故事的能力。这一梯次的课程首先是由张淑满导演进行介绍跟讲解，接着让孩子们进行分组讨论，各个组别小朋友都必须在为期一天的工作坊结束之前提出一件作品，张淑满导演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协助小朋友产出他们的动画作品。
我看一下镜头的位置，我知道我们刚刚拍的，先从飞机后面拍出来，等一下位置跑这里吗？这里，好，先把它遮到。
现在做十分钟，
先对准。他其实我还是建议你把它固定住，然后它留在这里。这个怕碰到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有两个
先拍三张？怪他先停。好，然后拍一张。
松住啊！
你可以，你先拍一张。
我想说，松
它会动哦，它会挥挥手。就是我们在做，尤其是我们在做偶动画的时候，动很少，几乎你会以为根本没动，但其实有。好，来再拍一张。
啊，这个是啊。
如果你看到，如果这里是大波在这里。好，我们拍它这么近哦，在画面里这么近，然后就先往前跑，甚至它会动翅膀，咕咕咕咕咕停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鸡跑过来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拍别的鸡吗？
可以啊，然后鸡就吓一跳，它因为它是人嘛，可以有表情的，它就转头过来，然后吓一跳。这样有没有拍更近？然后接下来我们画面就回到这里，原来有一个人拿着扫把，
你等一下哦，
然后要打他。
老师，我要拍立体动画。
然后他就往后跑，这个人就追他。
老师，我要立体动画。
好好，你等一下换你拍。然后你看这个画面，他就拍到他追到他跑出去了，这么多张才可以，他才会连续动。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拍，譬如说这只鸡本来停在这里，然后他就噔噔变成了一个人，就是只拍他变成人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会不会吓一跳？
会，
他应该会。我要拍，就要拍他特写，他吓一跳，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反过来了，本来是他在追他，就变成
不是鸡，我又画成鸡。好，比如说巫婆好了，巫婆好了，然后他在追着他这样，追着他跑，跑跑跑跑跑，然后呢还可以再继续拍，他很害怕，甚至在哭的画面，然后呢还可以拍巫婆这样，很邪恶在笑，在追他的脸。然后最后怎么了？最后看你们演，他最后他被打对不对？
嗯。
好，这个巫婆呢就把他打翻在地上。这样就这样子有镜头，你们拍起来就
好猛啊！好，
最后的成果发表印证了，只要给予适当的启发，小朋友童趣的创意跟丰沛的想象力，总是会让我们惊叹不已。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为了纪念在去年过世的王琼文导演，延续他长期关心偏乡儿童影像教育的志业，宜兰县花莲县数位机会中心特别在今年规划执行了两个梯次的用智慧做公益宜花 DOC 儿童影像培训营。第一个梯次的课程为期两天，教导小朋友如何编剧导演纪录片。那第二个梯次则是让小朋友体验动画的制作。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在第一个梯次的工作方担任讲师的编剧李义芳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编剧这样的工作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以及他如何引导偏乡的小朋友把自己的故事给说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小芳老师您好。
郑玲您好。
第一个其实想请教的是我个人比较好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从事文字工作嘛，但目前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像编剧这样子的工作。那就小芳老师个人的经验，编剧这样的一份工作，它跟别的说故事的形式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其实都是文字工作嘛，但是为了要符合影视所需，那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说故事的技巧当然都是一样的，
是。
然后说故事的范围也很广嘛，其实除了文字之外，像漫画啦，
对，
或者说甚至像电玩，它也是一种说故事。那我们看到的广告这种也是一种说故事，甚至各行各业可能大家都要用说故事的方式去打动他们想要打动的人。
是
那每一个说故事的技巧它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要有一个主题去做一个发挥嘛。
对，
但是因为媒材的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不一样的武器啦。
对，
我把它定义成它有不一样擅长的地方。
是，
那像如果是大家一般比较熟悉的就是小说嘛。
对，
那小说它比较像是一个成品，它会直接写完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到达读者的手中这样子。
嗯
那剧本对我来讲它比较像是一个蓝图。
对，
就是好像一个整个剧组要施工的时候，那大家必须要依照这个蓝图，那最后的成品其实是影视的作品嘛。
嗯
所以剧本它等于是一个创作者跟整个实现者中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变成说它的模糊地带必须要减低。像小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可以让读者自己去想象的空间。
对，
但在剧本上面它是设计蓝图，所以它必须要把一些可能会有各种不同想象的东西具体化。
对，
那譬如说我讲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剧本里面基本上是我以前的教授会要求我最好的剧本就是不要有形容词就是譬如说郑玲很帅的坐在咖啡厅，那很帅的是一个形容词。
对，
那很帅的这个字会引发所有的剧组，因为剧组的话是50到100个人不等，
是
大家对于很帅的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想象，
就有50到100种这样。
对，所以到时候会打架，
对，
就是会出状况。所以呢编剧要把所有的形容词翻译成名词和动词，
是是是，
就是用动作用动词去取代那个比较模糊可以有想象的空间的。小说它会有很多的这种描述的形容词，但是剧本的话最好是减低，尽量用行动。譬如说郑玲他很认真的坐在录音间，他手上拿着今天要访问的资料，
是
然后譬如说他有点黑眼圈，显示他昨天很用功之类之类的，就是尽量要用这样子翻译出来。哦，拿到剧本的人知道说 OK 郑玲就是那种认真的男人， 最帅的那种帅，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很帅的去讲。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尽量要多用动作去表现，
是
去沟通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那另外的话呢，其实这个动词东西也蔓延到整个剧本的一个核心，也就是如果小说它是一场，我这样比喻，它是一个长途旅行的话，你可以在旅程的任何的地点停留，你可以为了一片落叶站在河边一个下午。
对，
但是剧本的话比较不行。我说的是一般比较大众的剧本，不是在讨论一些艺术的剧本。我说如果是大众剧本的话，大家会希望看到剧情不断的在流动，也就是说剧本它比较像在跳一支舞。
对，
它如果站上舞台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可以停下来了，故事是不可以停止的，它不能够在河边欣赏落叶。也就是说所谓内心流转以及思考的东西，它必须用外在的情节去推动出来。
是，
所以它要让人家感觉起来这个主角这里面的角色永远有在追寻或在躲避的一个目标。
他有一个动能在这样。
对，他必须要一直去朝他的目标前进，直到最后的终点谢幕的那一刻，他才可以躺下来休息。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自己认为剧本跟其他的，譬如说像舞台剧或小说或是漫画各种媒介，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比较需要动态感。
是，而且可能如果是比如说要改编剧本的话，也许像在小说形式里面有一些比较议论性的或者是比较思考的东西，它可能就是要尽量把它都化成动作嘛。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小说已经很完整了，但是它其实距离变成一个影视的剧本，它还是需要一个就是改写，然后主要就是一定是挑出行动线，还有挑出这个流动的推进的情节去做一个铺陈铺排，重新的铺排这样子。
不过就我所知道的，小芳老师其实一开始可能也不是专职的在做编剧这件事情。就我所知，您过去曾经担任过电视制作人、节目企划跟纪录片的编导，然后其实也有很丰富的跟我们今天算是有一点关联的，就是儿童节目的制作经验。那后来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那会促使您就是全心全力的往编剧这个路去走呢？
因为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是，
但是就是说，譬如说我念了，我考上了大众传播学系，
对，
然后毕了业就是去找做节目的工作，
嗯，
有点像是被命运推着走。
是，
那因为就是做到一个阶段，什么形式都做过，有一天有人就说，那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制作人就说我们有一个连续剧来写写看，那我也没写过。
是，
但是我写下去之后就有感觉说我好喜欢做这件事情，
是，
就是我前所未有的喜欢。然后所以我其实就那时候就决定去念研究所，所以我等于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去念，然后我就是想要学写剧本这件事情。
是，
然后在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我为了要学怎么开发一个角色，我必须要去面对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我居然可以因为我想要学一个算是技巧或说故事的技巧吧，
对，
然后我认识了前所未有的我自己。
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说故事这件事情好像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很高超的技术而已，它其实跟它可以跟我们的人自己的人生对话。那我甚至在更进一步继续钻研了之后，我发现其实说故事是连接到整个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人类从2000多万年前就开始在洞穴里面说故事。所以说故事这件事情，它其实可以对内和对外的去不断的自我对话，然后回答我很多对人生的疑虑吧。
对，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那这件事情是真的，对我而言蛮有意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就是专心的来做专职的编剧。
是，
就是所以契机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所以等于是去做一个编剧这件事情，反而是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很主动的为自己决定说我要这么做这样。
不过那其实听也听得出来说这是一个长时间 长时间累积的成果，就是一个点到了就很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然后不过大家不一定知道，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公视有制作一出电视剧集叫做那年 雨不停过，那也许有的人听过，有的人没有听过。那这是一部关心莫拉克风灾题材的电视剧，然后其实现在有一位女星叫简曼书，那她这应该也算是她的电视剧的处女作这样子。那因为她其实距离现在有已经八年过去了嘛，那其实结合刚才易芳老师、小芳老师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是比较后来才开始全力做编剧这件事情，那该不会那年雨不停过就是小芳老师您第一个作品吧？
哦，它是我第二个作品。
第二个作品，
对对，但是对，我第一个作品它也是公视的戏，叫《你是我的唯一》，然后它也是在讲在我们在玉里拍摄了大概两个半月，
是
在那个花莲的玉里那边，
是是是。
对，那是我第一个作品，然后第二个作品就是《雨不停过》。
是，
其实这两个作品，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在讲一个高中生，像《你是我唯一》，他是一个台北的，算是一个都市的学生吧。然后他因为爸妈讨债，所以他必须要去玉里偏乡去依靠他的阿嬷，然后就是有原住民血统阿嬷，那有一些城乡上面引发了一些生活上面的摩擦
是
之类的，
是是是，
然后他也是包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他在玉里有认识另外一个很恰的女生这样子。那雨不停过的话，他则是在主要是在做八八风灾的一个疗愈，也就是说在八八风灾莫拉克风灾发生的那个时候，然后一个女孩子她等于是去逛街，回来的时候家里已经全部都被
就灭村
了，
因为那个其实是影射小林村嘛。
对对对，所以她必须要就是也是要依亲，那她依亲的话只是东北角。
是。
那我们那时候挑选东北角是因为那里是全台湾雨下的最多的地方。
对。
所以当一个有在暴风雨土石流下有创伤症候群的这个高中女生，她到了一个台湾雨最多的地方，每次一下雨就唤醒她内心恐怖的回忆，还有她对家人的亏欠。
是，
那她要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心情？
嗯，
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是是是，其实听起来就会知道说，其实小芳老师对于这样子偏向的题材是一点都不陌生的，而且其实刚忘了补充一个重点，就是其实那年雨不停过在2010或2011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项入围金钟奖，然后我记得小芳老师跟其他几位编剧，因为这出电视剧是四位编剧共同一起来做剧本的撰写嘛，然后我记得四位好像也都有入围，就是 一起因为雨不停过的关系入围到金钟奖的那个最佳的原创剧本之类的吧。
是编剧奖，
是编剧的奖项这样子。对，那其实说来就会觉得说，小芳老师跟偏乡其实还蛮有缘分的，因为其实莫拉克风不管是您第一出电视剧，它其实就是发生在花莲的玉里，然后像第二部电视剧《雨不停过》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就分别主要是当然是在东北角啦，然后当然也还有就是小林村的部分。那其实像参与我们今天最主要想要讨论的这个儿童影像培训营啊，它也是又再回到一个偏向儿童影像教育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对您来讲这样子的一些工作是不是其实也有某种程度的连结存在？
因为我觉得跟我那时候在公共电视它节目部有一个儿童青少年的组，
是，
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偏向一定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儿少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嘛，
是，
所以无论是戏剧方面或者是说我在做纪录片或者是节目方面，其实去偏乡那边拍摄都是一个蛮大的重点。
是，其实本来就是老师工作的一个重点这样子。
对，
然后 不过就是其实从前面的分享就会知道说，当宜花的数位机会中心 DOC 他们想要办理这样子的一场用智慧做公益的儿童影像培训营，那在编剧课程的部分其实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小芳老师会是他们的一个首选的讲师这样子。那不过这中间好像也有一些因缘，就是我们在最前面提到的时候，最前面提到刚在去年过世的王琼文导演，他好像也是促成您跟宜花数位机会中心的陈恒明老师认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嘛。
琼文导演他其实就是很关心儿童影像的教育嘛，
是，
然后他投入的很深，
嗯，
那他是在2004年他参与了第一届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台湾一个到目前为止还算蛮稳定的一个国际儿童影展，
是，
然后都是由公视来主办的，
嗯，
那这个影展里面他会邀请各国的，当然是各国有关于儿童的片来参展，
是，
然后同时他们也设立了一个叫做小导演大梦想的工作坊，
是，
那这个工作坊呢其实它就是针对台湾的就是孩子然后来组队，然后呢公视呢就是给予他们这个指导的监制，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协助，
嗯，
就是希望能辅导他们在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应该有超过半年多的时间能够完成一支差不多10分钟以内的短片，并且去参加这个影展，
是，
等于说他有一点就是他除了接受世界各国的儿童节目或者说儿童戏剧来参展之外，他其实也把这个拍摄的概念和技巧就是试着教给小朋友，有小我们台湾小朋友的观点来创作出来，那大人是做一个比较辅助的状态，希望是拍摄出台湾小朋友各地台湾小朋友的观点，
是，
那所以呢我在2012年的时候有担任第一次这个小导演大梦想的监制，
是，
然后2014年又做了第二次这样子。那在第二次的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陈恒明老师，
是，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嗯，
然后呢，我们做出了一支影片叫《我家住在大海边》，就是那边小朋友自己发想他们家住在七星潭的故事这样子，是，然后所以我们就变得比较熟啊，然后因为我个人就反正就变成朋友了啦，
嗯，
所以呢以后呢他们如果花莲有一些什么活动的话，我一定都是去支持去帮忙，
嗯嗯嗯，
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因缘，才主要是因为从导演他创立了这个儿童影展，有小导演大梦想，然后我才有机会去认识陈恒明老师这样子，
对，然后就跟花莲这边有更多的连接这样。而且我其实记得之前在跟小芳老师接触的时候，其实小芳老师有分享一些很有趣的点，比如说这么多年在偏乡儿童教育影像教育的工作上，其实会看到那个城乡对于资讯接收的差距是越来越缩小的，因为网络资讯发达的关系，然后二方面也其实从其实刚最早您也有提到说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包含小说，包含剧本、漫画，甚至现在的电玩游戏、手机游戏，它都是根植在故事之上，也是一种说故事的形式。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可能只能先让小芳老师分享到这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很感谢小芳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那分享编剧这份工作的一些内涵，然后以及您为偏乡儿童教育所做的一些工作跟付出。那在节目的最后，就是再度感谢小芳老师，谢谢您，
谢谢振林，
谢谢。
我是苏命苏米恩，你现在收听的是教育电台。
我朋友们就爱教育电台。